各位弟弟爸爸我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弟弟爸爸我等待，也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节目要跟提供指教，也是要跟朋友分享的，请你下辈还下辈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 lilibat.net.tw rainbow 小老鼠 lilibat.net.tw。
今天呢要延续上一集广播掉的这个话题，好吧，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点健康知识，这里面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地方，所以想说提出来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说到的是这个台艺科学家陈昭飞博士，美国台艺科学家，他是研究免疫学的，25岁的博士毕业，荣获美国十大杰出青年，这是唯一得到这种的路线，他是台湾家己出世的，他说到这个免疫的真相，说运动跟心情的胜过一切药品。那他呢研究这个免疫，就是说他研究过这个癌症，结果后来他放弃研究那些化学治疗的药品，因为这些药物呢没法都针对需要治疗的这个癌细胞来去作用，他会好坏通通杀，而戈贝尔一个放弃这一条路，然后去找另外一个细胞叫做死亡之吻的这个细胞。他说这个细胞一旦接触到癌细胞，癌细胞就会破去，去很消灭。他说免疫学是一个非常少年的科学，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那上一集有跟大家说，有一些我们身体里面的器官虽然说没在作用，还是说无啥作用，也不要随便割掉哦。就讲咱的免疫系统里面上重要的器官哈，顶一句分享的有骨髓、胸腺、扁桃腺、脾脏、淋巴、盲肠，还有血液里的白细胞。那一般巴肚一开刀的时阵，是不是医生会甲大概建议说，不然盲肠就顺便拿掉，因为无当伫身躯内无作用，若万一吼化验得个顶开一边，干脆就把它拿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那顺便就把盲肠拿掉。然后他说那个胸腺那个是，人较细汉的时阵吼，这自身的那个抵抗力也无遐尼啊高，生病的时候容易胸腺肿大。那当人渐渐大汉，这个抵抗力呢，嘛愈来愈阵容坚强哈。那这个胸腺的慢慢的萎缩，但是萎缩并不表示已完全无功能哦。你讲呢，胸腺、盲肠虽然讲无啥作用，也是完全无作用，咱安尼认为啦哈。不过嘛，袂使抓，凊彩给挂掉，因为有研究胸腺。挂掉的人，落尾啊都有得癌症。还有扁桃腺，有的人买先刷个挂起来，可是扁桃腺嘛是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哦。那盲肠呢，我就很惊讶说，也是免疫系统很重要的一部分哦。当抵抗下腹部诶各种诶感染，所以盲肠也不要随便把它割掉。你得举一个例子说，你不会因为说要预防心脏病就把心脏割掉吧？啊，我们这些免疫系统。这些器官，你看咋？那真讲弄退掉，他们不作用的时候，我们人可以活多久？24点钟呢？我们自身的免疫崩坏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靠其他的药物来帮我们活下去啊！啊，所以讲随便把这些免疫器官给挂掉，都变成做愚蠢的一些做法。那你讲着？无任何药啊，会当代替免疫系统啊，吼！啊嘛，无可能用任何化学药啊来刺激免疫系统。啊，那无吼，甚至会造成副作用。那既然化学药品没有办法提升免疫系统，那安尼免做呢？那就一定要靠营养哦。这个是今日要接下来靠营养。啊，营养是甚物叫营养呢？啊，要安怎食才营养呢？好，我们今天要分享就是说，营养呢是来自完整的食物。那说到营养啊，每一个人的定义是不同款啊。陈昭飞博士伊讲，有一个真好的朋友哈，每天都给他的囝吃两粒鸡卵、两只鸡腿、两杯牛奶。啊，若讲伊囡仔无把这物件吃完哈，伊就会作着急的， 这个好像有点神经质了。然后陈兆飞的问说，啊，你想要给孩子吃这么多肉呢？原来就是这样啦，他说孩子身体不好，别人如果感冒他一定会感冒，别人如果少他一定就会少。那意思就是说他觉得孩子体弱多病容易生病，就会吃蛋白质很多的东西，这样会较侪营养咧。结果陈兆飞博士改说，肉类并不代表营养哦。我们其实现在还是很多人有这款的观念，吃肉肉长肉肉，这样身体较用较壮哈。啊，啉较侪牛奶会较大汗哦哈。啊，不一定讲安尼，就表示你抵抗力较好呢。啊，并不表示你吃了好多好多的蛋白质哈，你就会很强壮，抵抗力就很好，就不会生病。伊讲呢，当咱人啊食足侪肉的时阵，身体的三型荷尔蒙，这个免疫系统是会下降，哦，就会下降。所以说，食伤过侪肉煞颠倒害哈，抵抗力反而更不好。伊讲美国以前小孩里面有一个食物金字塔的量表，一家肉类牛奶制品为这是最最重要的应用，结果后来这个量表已经被禁用了，因为研究发现这款价格导致现在的美国各种的感情跟心脏病一直在提高。好，他说肉类吃多了身体的免疫力会下降。那关于牛奶呢，他说呢，牛奶和人奶是完全不同款的蛋白质哦，连对于大家消化50%的牛奶蛋白质，而母奶呢可以被消化吸收达到90%，所以说你那喝牛奶绝对比喝牛奶好，牛奶吃下去有50%是浪费掉的。那甚至有的人吃牛奶的肚子疼，啊，吃牛奶就买，这是因为它的蛋白质不同款。一只牛生下来差不多90磅，两年了后会成长到1000磅，哇，大到紧的。啊，人生下来啊是8磅，十几年了后再长到100多磅。啊，这就是表示说人跟牛真的是真不同款，它的成长营养的需求是不同款的。牛奶里面啊有很多款的荷尔蒙，它当刺激牛仔紧紧紧大汗，啊，不过这款的荷尔蒙呢放在人的孩子身躯里面啊又是不同的效果。现在已经有研究来表示哦，牛奶会阻挡孩子的大脑的发育，所以啊，喝牛奶不会头好壮壮哦。很多家长很怕小孩子不喝牛奶，说这样子哦，生不大汗哦，头壳不好哦。很多那个奶粉的广告嘛，是说会头好壮壮，结果呢，研究竟然是表明说牛奶会阻止小孩大脑的发育诶。他那一五爷都要喝是豆病哈。然后他有提到这个咖啡，有咖啡的问题呀，有两种啊。有两种咖啡，一种是无咖啡因的，一种是有的，安尼要啉到一种较好。他说不要多喝有咖啡因的咖啡，不要多喝，他不是说不要喝，他是不要多喝，因为呢这个会加速中枢神经系统的刺激，也有实验报告来表明说它会制造皱纹哦。不要拼命喝咖啡，然后又要拼命涂抹那个什么 SK2， 然后呢拼命的贴会吓到人的面膜来抚平什么细纹的。啊，你若增加皱纹的时候啊，不要喝那么多咖啡。这个有咖啡因的不要多喝哦。那没有咖啡因的咖啡呢是更不能喝。因为呢要将咖啡因对咖啡里面提炼出来齁，需要这款化学药品。啊，这款化学药啊呢是低盐的药品，美国卫生局已经禁止使用了。所以哈，问题不是在咖啡因是好还是坏，而是在于咖啡因是安怎去从抽取出来的。 关于这个维生素哈，维生素嘛，不是讲唔好，而是说维生素也是安那可以提炼出来啊、我们常常在电视看到那宫格啊，小孩子有小孩子的维他命，中年人有中年的维他命，然后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维他命，还有所谓的那个什么天然的维生素哈。很多种啊，有的人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也习惯会带一些维生素，好、哦、这个亲戚朋友，因为你外国买较少。那到底吃这个维他命丸是好还是不好呢？曾经芬兰政府来做过一个世界上大的维生素实验哈，也但恭喜比较较公正、较客观的实验呐，他出资了4300万的美金，总共啊，这个实验人数到达29000人，时间呢长达5到8年。那这20000多的人哈，20000高清的接近30000了嘛哈，分做两组，一组是有食荤的人，食荤的人每天都会食维生素 A、维生素 E， 另外一组的人什么会都无食，然后过果泥被你撩熬嘞，加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E 这组人员死于癌症的比例，比例外去做关注18%。啊，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吃维生素的人得着心脏病，加死于心脏病的人，比例外去做关注50%，真济哦。当科学家呢听到这个消息的时阵，感觉足见笑，因为一直以来啊，所有的科学研究，伫这小型实验室得到的结论都是说，维生素 E 可以防止血管硬化，防止心脏病。这个伫这个大型实验的结论，每天吃维生素 A、维生素 E 的人，死于心脏病或是罹患心脏病的比例竟然高于没有吃的人。你跟这个实验它内容里面没有讲很详细哈，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很详细的资料的，刚一组是吸烟，一组是没有吸烟啊，也没有吃什么。那是不是吸烟加上这个维生素产生的作用呢？还是因为是吸烟的关系呢？还是说吸烟的人球量要提高很多才能补足？这我都没有办法分辨了哈。啊、这个美国的卫生局研究的报告也说，当维生素 C 存在于橘子整体的时候，被称为抗氧化剂，可以防止心脏病和癌症、啊、当这个维生素 C 离开感染了，却能够制造上亿的自由基，我们就回来造成心脏病和癌症、啊、那这个很奇怪了哈。那对于这个问题呢，一些耳边给他的看了很简单，他说因为感冒是主人生出来啊，维生素 C 呢是人造的，人造的不可能比主人的较好，因为咱根本都无迄个能力来创造一个感冒，是一个 tomato 出来，一个感冒病啦，就番茄 tomato 里面有10000多种的营养素，这营养素是什么？都还没有摸清楚的，哪来的智慧跟权力跟大家说里面最重要的维生素是什么？是说一个完整的食品才代表真正的应用，真可能、哦、你说一个 tomato 感冒病，还是说一个感冒，它里面我们目前知道它维生素 C 含量很多，它有茄红素等等什么之类的东西，那也许这些营养的确是它里面最主要的成分，也是非常重要的成分，对人的身体来讲。那也许它里面的其他的成分呢，可以让这些养分来相辅相成，但是我们没有研究到这一部分，我们只是把我们提炼出来认为很重要最重要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这一部分提出来，那其他的营养我们忽略掉了，结果我们在吃这些提炼出来的营养的时候，等于就加的一部分没加的专门，结果你的效果大打折扣、啊、有可能也是这种状况、啊、而要怎样把这个食物的营养完整的提炼出来，我们目前还没有那个知识，没有那个技术的，所以说、啊、这个完整的食品这是代表真正应用、 啊，美国卫生局哈，希望讲把所有的维生素制品列为药品，不爱让人随便在这个市场买到哈，在那个货架上面直接就可以拿，就可以买。这个吃维生素呢，无妥当、无适当的时阵，嘛是会有副作用哦。美国有30000多的囡仔，因为服用维生素而出现了中毒的现象。囡仔吃过量维生素呢，血液里面的铁质会上升，比较较容易得癌症。加上这维生素 E 呀、啊，会造成关节炎。像这维生素 D 呢，造成肝功能的损害。啊，有的我也曾经看那个报纸有报过的，讲父母或者是祖父母呢，要好囡仔呢身体臃肿、头好壮壮、骨架长得漂亮哈啊，给他吃很多钙质，给个囡仔提早得到结石，好嘛，就看呢情形出来。所以说东西就是要适量啦，唔好讲三岁后啊就拼命吃什么这样子。就是要均衡跟适量，还要尽量的天然跟完整。好，那这是对于我们食物这个营养方面的一些观念哈。不是吃肉肉长肉肉就很好了哈，吃一大堆蛋白质就会你那谁个做保障就臃肿哈，而且不会喝很多牛奶就会头好壮壮，反而会阻止小孩子的大脑发育。那爱睡的人哈，千万不要喝上这咖啡也不会生皱纹哦。那若要爱吃营养，最好就是吃完整天然食品。那有一个结论哈，讲这人呢，经过化疗，免疫系统需要1年的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可怜哦，经过化疗的时候，免疫系统也是被打击到稀累累啊，哎，几年时间就要发作，搁恢复起来。啊，让他较有营养的食物的话，免疫系统6个月的当恢复正常。他是说植物啊，不是肉类啊。伊就讲一系列的研究报告表明，免疫系统跟植物营养分不开。人咧健康唔是一天就发到健康起来，啊，要破病嘛是要一段时间的累积才发到破病。要得癌症嘛真无简单，必须要身体内面啊有出。100多种的测试的时候再生出一个癌细胞。所以如果说得癌症是不是就说我们有错误的行为模式累积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会得到这个病啊。那你这篇文章来宾呢也归结了3个重要的点啊。就说要健康，第一要营养，第二要保持一个真平静的心情，第三适当的运动跟休息。那营养呢，就是完整的植物，多种类的植物代表营养，所以你绝对不能偏食啦，不能挑食啦，啊，不要太精致哈，你要吃较完整的，然后种类要雨露均沾这样子。啊，人啦，较爱吃蔬菜水果，肉吃较少是会比较较健康，所以今麦美国嘛咧提倡素食的汉堡，就是这个道理。而且那讲保持平静的心情真重要，就是讲一旦有压力还是受气紧张，半点钟以来，身体免疫功能都会下降。哦，这个真的是需要修养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一生气起来哈，会很任性的想要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生气，我要生气下去。有人一忧郁起来，我就是要忧郁下去，我什么都不管。啊，有的人是在撒娇啦，或者是拉不下脸哈，啊，继续要生气这样子。那紧张呢？现在人这个生活的节奏步调是在紧紧哈，从这紧张是需要训练哈，哎，当好家己保持平静，尽量不要把自己的生活用家里完全不家己的空间哈，可以让自己静一静的这个空间。所以说，静坐是一个很好的训练。那我们这个台湾心得嘛，经作为这练习。那第三呢，适当的运动休息哈，大家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真激烈运动对身体是绝对无好处的哦。像奥林匹克的运动模式，一共是自我牺牲的这款表现呐，会早死哎。 人讲只运动选手吼，安尼哦，走足紧的，跳足远的，还是讲任何速度拢比人较紧，啊，这是要非常非常庞大密集的训练才有法度维持的哈。啊，这种呢，其实对身体是伤害呀、啊。咱在有适当的休息，那个系统的确是会较弱一点嘛。暗时的时阵，伊在做修补的工课。就讲那有两个学生一个在困，一个在读册，啊边有一个人在扫，啊多一个人较容易这种感染，是那个读书的人比较容易被感染到。所以说，你能够休息的时候，绝对不要牺牲你的休息时间。好、哦，上网打游戏打到欲罢不能，这个、浏览网站现在呢，这个资讯要得到非常的容易，那资讯爆炸啊，有一些又是垃圾资讯，有时候是看八卦新闻什么的，看笑话什么的，影片什么的啊，看到三更半暝，早上又一定要起来上学上班，啊，这个是慢性自杀的行为呀、啊。这英雄将将啊，伊讲哪会当做到这三点的，算讲袂当活到百二岁，袂当活到一百十岁哈。这个东西呢，就分享给大家了啊，也不见得就是完全这样子。我有丁盖的举这个使命有律上来的例子哈、哦，他真的是心中有一个真远真坚持诶立他的这个目标哈、哦，所以他有办法活到现在，虽然他。生活的方式跟这上面讲的很多是抵触的，伊哈做瓦做瓦在困诶，啊伊是有持续在运动啦，啊不是激烈的运动这样子，那伊食物件是做乌白食诶，啊虽然讲伊即卖身体是真无好哈，年纪也很大了，身体健康的状况呢，生活的也是蛮辛苦的，啊不过呢，伊个意志力真强，啊所以讲一个人的意志力嘛真重要，那也许呢。有长寿的基因也有可能，不过我们就是尽量的生活的自然一点啊，吃的自然一点，吃的完整一点，那肉类少吃，给吃瓜青菜水果，不要吃肉吃到饱啦，这实在是太浪费了。你看咱起家家畜家禽啊，用像你这谷类来去吃，然后再长一些肉肉给人吃。那你要再来谷类直接给人吃，就直接可以养活很多人了。所以说吃很多也是很偷贼的事情。好，今天呢这个文章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希望大家也能够得到一点点新知。 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之前看的一些书，那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啊。不过呢，因为距离我看完的这个时间有一点远的，所以有一些记忆开始模糊的时候，我得赶快跟大家分享。而这个呢，是我们台湾原住民作者所写的书，他的名字叫做夏曼兰博安。啊，这不是最近新出来的书。那夏曼兰博安啊，是达悟族的人。细汉啊，伫兰屿读册读太了，阁去台湾读册。那用其他的语言文字来书写他们族人的传统跟文化呢，是以金细汉的为心愿。那中间呢，也经过了很多的困难啊，因为讲以为这些文字人吼，大家看灭传统的族人的观念。抵触啊，因为写册实在是一个爱需要做些时间的代志，可是呢，他又要兼顾生活。那在达悟传统的文化里面，男人就是要捕鱼嘛，你得抓鱼去给母家吃，去给北部家来孝敬父母。啊，你一天到晚趴着在那边写字，对你来讲是一个很无路用的查甫人，所以他也曾经呢被家人很不谅解过。那我很希望大家也可以读这个夏曼兰博安的书，也说我们台湾哦是一个海岛国家，海岛的国家来说应该有很丰富的海洋文化，可是等到说海洋文化的时候，台湾的人呢怎么想，好像想出来的就是一些怎么吃海洋动物的文化，那发展出来的一些活动呢，就讲小管祭啊、尾鱼祭啊，等等诶。 啊，其实对这个海洋的了解是真少，啊，这个海洋在咱生活里面占的这个重要性嘛真少，会当讲生命跟这个海洋结合那个程度呢，其实是真浅的。而且对于汉人来讲，对于我们近三十几年的台湾来讲，海洋是一个好像一个不可碰触的东西，是一个幽暗神秘又充满了危险的地方，好像必须要对它敬而远之。你哥哪叫你讲，这好海是可能等危险的所在呢？应该是醉心于海洋的探索吧。你看咱台湾的原住民，咱讲咱原住民是南岛语族，说自从那个南太平洋各岛呢这样子，姐姐准那高炸高炸，还准那嘛谢谢谢谢讲呀，那对一片汪洋无际的海洋这样漂流过来，也是要有很大的勇气啊。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南岛语族的这些人类呢，是从台湾出发，然后一直扩展下去的。那不管怎么样，就高炸高炸，一宽泥带，那漂洋过海，哇，你还恐怖，船那么小一只，海洋那么的大，所以要有很有冒险的精神，叫花朵呢，漂洋过海，就是讲我们台湾人对于这个海好像非常非常的陌生，可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岛上啊，那这个海洋文学、海洋文化，由这个达悟族人来写哈，的真的很能够充分的表现出来。一起尖叫汉语文化并走，那夏曼南波安来写，有更大的优势。就今天回到部落的原住民作家哈，这个书上有介绍的工。一旦提笔创作的时候，立刻拥有书写的优势，因为他们行动跟思考呢，对自己的文化非常的熟悉，也蛮熟悉汉人的行为模式，所以以下这个八代湾的神话跟黑色的翅膀，就是典型的代表作。那我就讲哆啦咪，这三个特别就是他的两本黑色的翅膀跟那个天空的眼睛，也且我被转播太，可是这两本就已经很够吸引我了。那人家是做迷人的，他是从那个海洋的观点来写，像那个天空的眼睛，我觉得达悟族人他们的语言真的是充满了诗啊。因为既然德纳琼西赶快，什么是天空的眼睛？其实就是星星啊。可是当你用天空的眼睛来讲的时候，我觉得就充满了诗意，有没有？然后如果说他们已经有孩子有孙子的时候，他们在叫自己的太太就很好玩了哈，是说我孙子的祖母，或者是说我的太太的意思。啊，然后他们的后面哈，进入艺术哦，就说你出生的时候父母亲给你一个名字，那等你长大结婚之后，你生了孩子之后，你就会有另外一个名字，等你的孩子又长大又结婚生了孙子之后，你又会有另外一个名字。就说这作者夏曼兰波安，那也意思说兰波安的爸爸，这个夏曼是就是当爸爸的人才用夏曼，那兰波安是他第一个孩子的名字啊，所以说夏曼兰波安就是兰波安的爸爸，就变成他的名字了。那以后这个兰波安他生了小孩之后，就是说这个夏曼兰博安有了孙子之后，那那个第一个孙子的名字再加上夏本，夏本某某某，那就是以后夏曼兰博安的名字这样子。所以说我觉得用这个后面方式来看，它是真真重视这后代的，是真真真惜孩子的，因为说孩子是世界的黄金，因为他们有一个传说，就他们的祖先是从那个天神的这个膝盖来的，哎，伊那呢是膝盖的黄金，一件宝贵做宝石的物，按对查甫人嘛较尊重哈，所以呢，鱼啊呢还有分男人鱼、女人鱼，啊，较好鱼啊是查甫人食的，较优美、较漂亮的鱼是给女人吃的， 而在这个书里面哈，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海洋文化。以前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海洋文化。你讲台湾爱有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到底是啥物？看了伊材料，我才知影讲，原来因的生命、因的生活一切、因的语言、因的乡愁、因的世世代代，真正是跟海洋是搭袂开的。像那南波安到台湾求学，后来他还是又回到他的族人里面，重新再学习他族人的文化。那里一这本天空的眼睛来宾，他的那个序里面写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那我们在这个原住民的作品里面，常常会看到他们传统跟现代的这个冲突、挣扎跟矛盾。像作者本身他就提到说，船啊是伫海上旅行的港口，嘛是伫海上的第二个祖先。啊，伊唔知影讲家己先来下一个人伫海上旅行，一开始是跟他是出于对北部的叛逆，因为因祖宗话去台湾读册。在他的书里面，常常有这个情节，就是说小孩子念书念到一段时间之后，是要留在兰屿继续他们的单纯的生活呢，还是要离开兰屿，然后去世界去别位拓展其他的知识、其他的视野？那这样子一出去之后，是不是还能够回得来？很多父母亲，兰屿的父母亲，从此以后就失去了他的孩子，孩子很少很少回来，或者是回不来了，或者是回来也格格不入了。这是崔来宾嗲嗲也提到的情节，那读起来真的是让人家很心酸。这样子的冲突，父母亲的期盼跟失落。什么是父母呢？父母是灵魂先前的肉体，因为父母一直是安奶奶。那父母的灵魂跟孩子的灵魂跟孙子的灵魂都是一个灵魂呢。你孩子迷失了这个灵魂，也游离了，还有离开了岛屿之后做一个边缘人，两边不是人的这种挣扎。那一本书有一个很特别的所在，回到这本书来，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所在，就是说他用鱼的观点、鱼的生活来讲故事。我想啊，这跟他的一个梦境有关系，用这个红绳来写作哈，跟他的梦境有关系。伊讲呢，伊细汉的时阵啊，有一届伊的爸爸出海去掠白鳌，就飞鱼。啊，迄阵部落的所有的小男孩都会同样的哈，都在沙滩那边等待自己的父亲返航。滩头就成了这个民族直接接近海洋的空间场域，那是因熟悉海浪跟鱼类的起源。那一天啊，他爸爸在半夜还搁在海顶，还未回来。他前晚回来是因为他想要搁船去掠那种掠食大鱼，那种较大尾那种的。啊，因的鱼啊，得分好几颗类哈，就讲有查甫只的，甲查某只的鱼。啊，掠到大鱼的查甫人啊，是一种社会阶级的追求，也是民族的传统。结果迄天，伊爸爸并无钓着大只鱼啦，啊，不过一个单爸爸回来，这个囡仔已经困去啊，困伫个底呢，困伫个沙滩上。因为整个飞鱼季节来宾啊，整个滩头都是木船啊，一只船啊，他们一只船啊摆做会，然后他就躲在这个空隙之间，把他那个沙滩挖一个洞，他就把身体埋在这个凹洞里面，然后再把沙子啊扛起来，就这样睡着了。这个没有抓到大鱼而回来的这个父亲呢，找不到孩子的时候是哪里走的，他呢亲戚父亲统统找出去找这个孩子。我刚刚讲过，就是他们小孩子是非常非常的宝贝的，在阿伯先找到他的时候统统考出来，整家都找他，找整妹。那他爸爸呢，他的爸爸甚至是全副武装哈，那种勇士服、那些传统服装穿的，都可以找孩子。 啊，看到囡仔的时阵哈，一直哭一直哭，紧甲某转去处理。然后了后，爷爸爸、爷阿伯、阿姐，今早去山顶领羊啊，来庆祝诶，用这羊爸来祭拜祖灵，因为因干妈讲小孩子被恶灵托梦欺骗了。那达悟族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民族，其实他们勇士服呢，这个传统的勇士服不是在台南用的。那也借这特殊的写法，就是说鱼的观点化身为鱼来讲这故事，讲他自身在海里面游泳的活动的这个故事呢，这个经历呢是很特别的，我哇，这生活在陆地上的人真的是写不出来。然后一公一枚困蝶沙滩上一枚，他做了一个梦，很奇特的梦，梦到一只鲸豚呢改叫啊，再一去海里面旅行，看水里面的奇丽的世界，被带去菲律宾，被带去看这大这大的世界。然后呢，一公五月的夜色，海洋分不清楚是蓝色还是灰色还是黑色。又像是白色，在星光下咬了一掌海水，原来海水是无色的。底下卡带啊，刚刚还有一些流动的，忽左忽右，忽北忽南。回头看自己居住的岛屿，在清朗的夜色照明下，对这暗迷海顶来远眺，那成为提定淡来海中的一粒滴，好像感觉不安。而整个岛就在台湾的东方，他也看得见台湾岛，但是他跟鲸豚说不能带我去台湾。鲸豚说我知道，因为那不跟你说同样语言的民族，我带你去巴丹岛，那你的亲戚。他说好。那时候天空的眼睛非常的多，他妈妈跟他说过，天空里面其中一颗眼睛是我的天眼。在阿伯死之前，伊会照着我行的路。我生命亏得大的时阵，也是我真打拼的时阵，真骨力抓鱼的时阵，属于我的天空的眼睛都会做光。那想到这些话，看到这么多这么多天空的眼睛，他就觉得安心很多了。然后他梦里面看到的夜间的水世界是银白色。淡绿色的浮游生物远远胜过天空眼睛的树木，天空的眼睛只有一种颜色，水世界浮游生物的颜色数不清，以淡绿色、紫色居多，形状无奇不有，比云彩更婀娜多姿，更令我目不暇接，脑海因而孕育了多元物种的想象。哇，好美的世界，我说在我的心脏。这把细节，你没有在夜里在海里潜水过的人，可能嘛无法都写出这块的场景出来哈。啊，这是一个梦境啊。然后有一句很特别的话说，我说在我的心脏，这也是达悟人特殊的用法哈。或是说，我想在我的心脏。所以我觉得说，用不同的文化思考写出来的文字，真的就让人家觉得也很惊奇的地方，很新鲜的地方。所以说，每一种文化有它特殊的产生的原因，每种文化、每一种语言呢、啊，有它的历史地理背景哈，种种的经验而产生它特有的语言的结构跟。陈述的方式啊，所以每一种语言弄得重要，都有它美丽的地方。你讲好好，那教台语会伤害了民族情感。这个潘维刚讲哎，真的是你妈妈比较好嘞。伤害什么民族情感？我们小时候讲台语的时候都被处罚，你怎么不说这伤害民族情感呢？你打我囡仔嘛是呢，你好好嘛是爱讲北京话啊，讲的。他们很不熟悉的话，学校老师没办法教他们海里的重要的知识，老师甚至连游泳都不会，然后一天到晚骂他们笨，说功课不好常常被打，这作者他们小时候亲身的经验呢、啊，这真的是很歧视人哦。 那像讲依咱的这个生活经验，咱就绝对算不出来讲要不要去跟海浪生气这款的话。那什么是跟海浪生气啊？就是讲用那个机械动力船到海上去，我们也说不出来距离是用几个桨的距离来描写，我们也学不出来木船是海洋最美的化妆品这款的字眼，我们更不会有一种历法叫做业力。那上一个业力就夜晚的夜哈，业力就跟汉人的农历很像啊。汉人是陆地上的人，他们务农，因都农历，爱因靠海生活。在暗时啊，出海去抓鱼的人，他们就有业力，每一个业都有名字，而不是用数字来表示。生命跟海洋紧密结合的一个民族呢，才有这样子的历法嘛。各位听众朋友，咱今仔日所分享的夏曼兰波安的书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只好分享到这。那希望下一集我们可以再多跟朋友分享一点达悟族的文化美丽的海洋文化。感谢各位收听，再会。再会。Yeah.